上期视频我们讲了郭松龄的起家和发迹，一个一事无成的小教官，在张氏父子的信任和作用下，成为掌握奉系最精锐部队的实权派。但他想可不是报答老帅小帅的知遇之恩，而是在冯玉祥等人的怂恿下，决心起兵造反，对张作霖取而代之。今天我们讲讲郭松龄反奉的下集，也就是大结局。
但这时候郭松龄想不到这些，他把部队编成了五个军，自己亲任总司令，在11月23号带领7万大军是浩浩荡荡向奉天出发。奉天当时的精锐都在郭松龄的麾下呀，所以郭松龄的突然造反让张作霖如五雷轰，甚至刚开始还以为真是张学良跟郭松龄一起反他老子，搞得小张里外不是人。等到弄清真相以后，张作霖就一边指使杨雨婷你先辞职吧，以去除郭松龄起兵的口实，当然没有什么用了，一边派小张去跟郭芝金沟通，有话好说吗？别造反，毕竟之间关系那么的好。张郭一体是世人皆知啊，但小张沟通之后是个什么结果？郭松龄是有回复的，提了四个停战条件，更狠了。第一，山东要归冯玉祥的手下岳维俊，直隶直接归冯玉祥，热河归李景林，最重要的是郭松龄要回奉执政，掌管东北。所以哪里是什么清君侧保少帅，就是他自己想当东北王。可以说小张的劝说工作完全失败了，也就不再对他抱有幻想。关键你还打着我的旗号，是不是没有这么侮辱人？老张也正式发布了讨伐令，小张就派飞机在郭局的上空投传单，揭露郭松龄盗用自己的名义倒戈反讽，谴责他忘恩负义。但郭军一开始确实是势如破竹，就迅速攻占了山海关，一向打得这么顺，也用不着盗用小张的名义了，他的部队就改成了东北国民军了，东北国民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全国，也就是彻底撕下了伪装。他一开始的计划是先打锦州，然后夺取奉天，但好运气到这里就到头，李景林突然被蒙。那李景林那边怎么又翻转了呢？这时候发生了几个事儿。第一，张作霖派人去天津劝降，许诺他别跟着郭松龄混，既往不咎，你还坐你的位置。第二，李景林的母亲非常深明大义，从奉天给他写信，劝他千万你别去帮助郭松龄。第三，天津的日本驻军也从中传话了，说郭冯这俩人都不可靠啊，你不要听他们。你看日本人都看出来了。那么李景林呢也就不再帮助郭松龄，郭松龄就傻眼了，不仅给养发生了困难，还怕后路被威胁，还得派一个军回去守山海关，这时候他只能靠冯玉祥派兵来援助。但对不起，再次让他失望了，冯玉祥也是按兵不动。12月2号呢，辽西还遇到了一场大雪，但不得不说的是郭松龄的兵真是很能打仗，就这样没有棉衣穿还打下了锦州。当时张作霖所能调动的就张作相的5万多人，苏联控制的中东路是拒绝运黑龙江的部队来援助的。等锦州失守了，沈阳眼看就不保了，张作霖都准备把大帅府烧了，准备下野了。但这个时候救兵来了，谁呢？就是关东军。当然日本人不是白帮忙嘛，提出了很多的满蒙权益的诉求，包括修铁路啊，一些矿权啊，土地租用这些。原来张作霖是一直不出口，这回全行，全都答应了。那么关东军就开始正式的干涉了。在白川义则司令官的部署下，什么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14个铁路沿线的城镇全都被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禁区。郭松龄想直捣奉天，最近的路线是必须穿过这些区域的，所以这个封锁令对郭来说就是第一个致命的打击。然后日本又从国内和朝鲜紧急调了2个师团来拱卫奉天，一旦奉军真的危急了，便可以出动直接来作战。第三个，苏联虽然不让用中东路，但日本用南满铁路帮着黑龙江来运兵，这黑龙江的援兵呢也就都能过来了。日本飞机还在天上侦察，随时向奉军提供郭军的部队的情报，同时还在震慑冯玉祥，你不许进东北。那冯玉祥都有心眼，不可能跟日本人硬干，结果也是按兵不动，从始至终。可以说关东军对张作霖是有救命之恩了，但后来张作霖答应那些条件又不兑现，关东军自然是非常的恼火，这是后话了。那么在关东军的协助下，张作霖就可以从容地部署防御了。在巨乐河的兵力他也有6、7万，而且有优势的骑兵炮兵虽然不如郭松龄多，他用的多数是奉天兵工厂运来的新炮，还有日本的重炮，还有日本兵亲自指挥和操纵这些炮队，弹药也有日本人提供，所以郭军的突袭的优势一点都没有，只能在巨乐河一线硬着头皮跟奉军正面作战。到了12月21号，郭松龄的部队和张学良就隔河开始决战了，小张是感慨万千， 因为以前在讲武堂的时候，郭松龄带着他在这是演习过的，这里的地形双方都非常熟悉。那既然你郭松龄翻脸不行，老师跟学生只能在此比比高低了。郭松龄虽然一路过关斩将，但打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缺棉衣，缺粮食。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杀到了，还把他在白旗铺的这个弹药库给炸了，所以还缺弹药。小张还趁势做策反，亲自给郭军的军官打电话，表示既往不咎。郭军的士气就更衰落了，士兵中都流传着吃张家穿张家，跟着郭鬼子造反真是冤家呀。将士之间互相都说，打进奉天我们要干嘛呀？打老帅吗？那做人得讲良心呢。然后那个炮兵指挥官周作华早就把炮弹的引信给取下来了，他那些炮弹打出去都是铁疙瘩，根本就不爆炸。然后这周作华还通过日本驻新民的领事馆跟张学良通了个电话，我不再为郭松龄作战了，炮兵全部撤回。这郭军的炮兵掩护也没，战场上漫天都是小张用飞机写的传单，老张家的兵不打老张，郭军就开始大批的投降了。这个时候郭松龄真的是大势已去了，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呢，他可不是一个月之前那个英雄气概了，要当东北王了，这叫什么？敢造反可不敢死啊！竟然换了便衣，带着媳妇儿，扔下部队跑了，这可真令天下人耻笑啊！结果在新民到底被捕了，被枪毙了。张作霖下令暴尸3日，警示全军，以告慰江东选和这次叛乱中战死的几万奉系子弟之灵。那么这场轰轰烈烈震动北方的郭松龄反讽，仅仅持续了33天，就彻底失败了。郭松龄是死了，最后我们再讲一讲这场兵变对民国东北的格局留下了什么样的长远的影响。第一就是奉系原系大伤，本来第三军团是最能打的，这次呢彻底打残了。张作霖呢也再也没有独自角逐中原的力量。第二点，奉系内部的裂痕更大了。小张他可不怎么恨郭松龄，他恨上杨雨婷了。为3年之后处决奉系的中流砥柱杨雨婷埋下伏笔，等于替反奉的郭松龄报仇。也不知道老帅在天之灵看待儿子如此智慧长城之作何感想。第三，日本的态度。张作霖为了换取日本的支持，做了大量的权益让步，但他就是那种所谓的中国式智慧嘛，我可以签约，但我不兑现的。其实从咸丰那时候起就总干这事儿，就导致后续黄姑屯事件和918事变。第四呢，小张的心态巨变，接受东北意志。第五呢，其他军阀的格局改变，特别是冯玉，他可一点不客气，趁着奉系的内乱开始摘桃子，迅速夺取了直隶，也就是李景林的地盘。李景林闹了个两边不是人，两手空空。冯玉祥也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实力，从此东起天津，西到兰州，都是他冯玉祥国民军的天下。